文梦生发现单灵玉，向小玉急忙问：“你认识不认识河南嵩山金洞寨善宝单天星的女儿小玉？”说到这儿，灵玉眼泪差点下来，心的话：“梦生啊，我就是啊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如果不在这里问别人可以，问我呀，我是领兵元帅，难道你们那边不派人打听吗？单灵玉是哪的人？你肯定知道我是金凤寨的。小玉，哼，刚才你射了我一箭，我若不是武功好，躲得及时，眼睛瞎了。方才你摆锤，要不是我手快先进招，你把我砸死了。你还装什么蒜？你身旁有温柔，有女人，不用我了，何必提起那些事儿叫人伤心呢？”他告诉孟生：“啊，我认识那个小玉啊，她死了。”孟生听这话，当时二目发直啊，他在马上栽几栽，晃几晃，靠在鞍桥上。啊，单元帅，这话当真？我跟你撒什么谎啊？说他死了就是死了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哎呀，真没想到，这是黄泉路上无老少啊。他是怎么死的？他呀，他想找一个人，走遍山山水水没找到，哭了三天三夜，眼睛出血，最后就死在荒山。啊，这是真的吗？耶，我说文梦生，你问这干什么？有你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单元帅，你跟小玉是什么亲戚？你怎么知道？没什么亲戚，不过他姓单，我姓单，我听说那是个痴情女子。至于说因为什么，不知道。文梦生，撒拉过来。这，哎呀，灵玉一看他这样，发自内心难过。是啊，男的轻易不掉眼泪，就看他眼圈发红，神情恍惚，这心呢又有点软了。可又想，别去呀，哦，他给两句好话，我难道就和他相认吗？认不了了，我们是两国对立仇敌啊，这是玩命的地方啊，那不是两个小孩打仗，这个哄一哄，那个说句好话就完了。如果一旦我有越轨之处，你别看柴少千岁对我很好，倘若通敌，性命难保，那还了得了？误国误民，就不定多死多少人。文梦生，你愿意伸手你就打，不愿意伸手你去换人。这个元帅，我跟小玉是师兄妹，看在师兄妹的份上，你能不能给我家元帅把那个圈解下来啊？办不到。哎呀，你要是不给解，可休怪我无理了。好，请请。说着，文梦生摆双锤，搂头盖顶往下砸，单灵玉用枪往外崩，两个人站在一块儿。灵玉越打越生气，别人跟我打我都不怕，就是你，你刚才还叫小玉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我说我认识小玉，说小玉死了，难道你不懂吗？你心真的那么粗吗？他越生气，这招数越乱，打着打着枪巴里崩，崩在锤上，再看孟生哎呦一声，一学战马败去了。单灵一看，啊，大概是刚才把膀子掰了。是啊， 左膀子不好使，剩右膀子一个锤，他费力要跑啊，不行，我非把你抓住，我好好问问你，你为什么丧尽天良，忘恩负义，忘记当初我对你的情谊？追！一拍马的乌察国这匹马，孟生没有回雁门关，顺着小路从战场上窜出去。这块到处是荒山老林，孟生是宝马，灵玉也是宝马，这两匹马一前一后，很快干出二三十里地，到个山环，闻孟生带住丝缰，吁，挂双锤下坐骑。灵玉也到了，吁，你下马干什么？
单元帅，
请你下马，我有点事情请教。你说吧。来来来，你请下马，我问点事儿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
单元帅，恕我直言，我说错了你别生气。
哎，可能我想的不对，我怎么看你就像小玉呢？这
住嘴
胡说，你的小玉不是师妹吗？
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能给你当师妹吗？
嗯，孟生一看灵玉的眼神，没错，是他，他不承认。哎呀，他是百感交加，就好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，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了。他从心里佩服，哎呀，小玉太了不得了，跟我一块练功，后来他跟风尘三侠练武，我跟金笛神尼练艺，可人家现在成了兵马元帅，带10万人马攻打雁门关，我呢，我跟人家比太没出息了，我有什么业绩呀？我不就是仗着我父亲是元帅，大伙儿管我叫副帅，寸功未立。再说我到宇文国名不正言不顺，我算干什么的呀？我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，大豆腐。可是小玉，小玉是女孩，她有胆子，女扮男装。哎呀，真不可思议呀！那么她为什么女扮男装到疆场呢？她百思不解，我得问问。单元帅，看在你认识小玉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回答我几个事儿？你别叫我呀，死了也窝囊，也弄不明白。灵玉说好，单灵玉下了马，戳枪拴马，站在一旁。孟生说：“单元帅呀，你不知道我和小玉的交情啊，我们俩是这么回事情。”单灵玉心的话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少来这个，用你讲，我记得比你还清楚呢，可惜没用。还有野狼沟，我们分手之后，我回家找我娘，我娘说我父亲在宇文国放马，就这么我就走了。等我再回去找小玉，小玉投军去了，我家被烧，我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我师父的庙也被人烧了，不知道凶手是谁，跟我家有什么仇。我找小玉找不着，打听也没信儿，弄得我连个家都没有，后来投到雁门关，这是暂时栖身呐。单元帅，如果知道小玉的下落，你告诉我事儿，我要找他去。灵玉听这话心软了，看来他还有点良心，良心没都叫狼吃尽，还想着我呢，我怎么办？我告诉他我是小玉，咱俩重续旧情。那我也太没脸了，他身旁有个女的，这个女的穿得豪华，说话口气很大，肯定是大家闺秀。既然这样，你另有新欢，不要找我了。文梦生，算了，当初事儿不要提了，现在是疆场打仗， 你拜到这儿难道有事情？我就是求你，一破了那个暗器，二打听小玉下落。小玉我不知道，暗器我不能够给破。你要是服绑当我的俘虏，你就跟我走，要不服咱们就打。我不想跟你打了。我说话你别过意啊，我怎么看你是女孩小玉呢？哎，这个住嘴，本帅焉能是女儿身。孟生说，小玉呀、啊、别瞒了，我看刚才你低头眼睛转的样跟你小时候一点都不差。小玉，我没忘你呀、啊、疆场人多不好说，我把你领到这儿，我的心呐、啊、不好受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惦着你。既然咱们见面了，有什么话不好说呢？我做错了，你说我哪点不对多加指教。单灵玉再想反驳，这舌头啊可就打转转了。文梦生，望你嘴下留德，本帅单灵玉是男子，我懂，我不会出去说的。文梦生也明白啊，这要是大唐朝元帅是女的，这军营也就炸了。再说你有欺君之罪呀，那还了得呀？孟生一想，这个没错了，说啥我也不让你走了。小玉啊，那咱是自己人呐，那我跟你商量商量吧，你看咱俩应该怎么办？灵玉没回答。文孟生心里高兴，忙问，这是小玉？没错。小玉啊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问你点事儿，那天在山顶上你和一个女子观星赏月，那个女的是谁？
哦，
她是于文国的小郡主，叫于文银平。你怎么认识她？
啊，
我过雁门关找我父亲的时候，瞧见一只黑熊抱着个女人，把衣服都给撕了，我把他救下来了。
哦，
单灵玉听说话，心里咯噔一下子啊！小郡主叫黑熊抱住，衣服没穿，你救了郡主，甭问，这郡主感恩戴德呀。我再问你，你为什么投军到雁门关？为什么不到大唐营？老驸马扯旗招兵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哎，我不是找我爹吗？你爹是谁？我爹是雁门关的元帅文渊光。啊，你是文渊光的儿子？是啊。是亲的吗？没错啊，是我娘白玉珠告诉我的，确实是我的亲爹。哎呀，单灵玉听这话心疼啊，完了，我们俩事儿彻底完了。文梦生，我是小玉，从今天起你不许提我们俩的事儿，我们俩再也不能和好了。
小玉，为什么？
我和文渊光一天二地之仇，三江四海之恨，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这个畜生我要见着他把他扒皮蜿蜒点天灯都不解恨。我杀你爹，我们俩杀父之仇还能够成亲吗？
哦，
孟生听着话好像当头挨了一把。小玉啊，我爹怎么了？他怎么得罪你？他不认识你啊，你有什么仇跟他呀？文孟生，你还做梦呢，你爹不是人。
哎，
你别当我面骂我爹呀、啊、我就骂他。文渊光是欧阳春风的徒弟。他什么徒弟？想当初和你娘怎么成亲呢？他是强迫，你娘没办法，有口说不出就忍了，才生下你，苦熬甘休等着文渊光。文渊光后来如何呢？后来他投到黄土城于文国当官去了。
他反过来杀他师兄，没什么，两国仇敌，杀也可，剐也可，他手段卑鄙，好不应该。他投到陆军章身旁，诗歌长，诗歌短，百般献殷勤，骗取陆军章的信任。他学了陆军章的68路刀法，又得了阵图之后，又把陆军章大小男女全给杀了，只跑了我的姐姐陆金环，还有小猴玲玲，弄得我的姐姐陆金环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。陆军章他是我父亲的磕头大哥，我爹受他的恩惠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必当涌泉相报。那么我爹得以活命，我的伯父被文元光杀了，我是非宰他不可。他杀了陆军章，就是杀了我的爹。还有欧阳春风到前敌来找你爹来了，你爹如何呢？如果师徒反目，疆场交战，没人笑话，可是他手段卑鄙，满嘴天官赐福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见着老人家毕恭毕敬，竟说好的撒谎，突然给老人打出毒药针，老人当时没气死啊，那是百岁老人呐、啊！你有这么个爹，难道你不觉得耻辱吗？丢人现世！我要是你，离开雁门关，不认文元光，哪怕老死在山林，做个清白人，免得人指后脊梁骨啊！文梦生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吗？文梦生听这话，当时捏呆呆发愣半天呢，颤抖声音问小玉啊，有这事儿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不能吧。什么？我撒谎啊？啊，欧阳春风被打伤你知道不？我不知道。还有你父亲刀背那个猪是碧霞猪，是欧阳老人的，他偷走的，你知道不？不知道啊。哼，你不知道我都知道。文梦生，你能离开雁门关到我唐营再掉头打文元光吗？这个办不到，对不对？既然这样，咱俩就没话说了，你走你的阳关路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我一定拿下雁门关，抓住文元光，给我陆伯父蒙同江、蒙同海、柴仁等人报仇雪恨。孟生听这话傻了，还有这事吗？我爹能办出这种事？小玉啊，我不信，我看不像，两国交兵啊，唉，互相造谣诬陷，这是有的，是不是你听信了谎言？不对，孟生，你是被富贵荣华遮住了眼睛。孟生连连摆手，哎，小玉，你别把话说得这么死，你怎么还像小孩时候一样说话，嘴像刀子一样不让人说话，其实心眼挺好。我不相信我爹是这样的人，文元光是我爹，你，哎，咱俩怎么说呢？不就差没成亲吗？我都舍不得，能不能够住嘴？你只能选择一条道路，或是跟你爹去，或是归顺大唐营，但是我们俩不会成为夫妻。为什么？还用问吗？我要杀你爹，不共戴天呐！这孟生嘴没说，心里琢磨是这个理儿。哎呀，小玉啊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说当初咱俩多好啊，在一块玩，也不到什么仇啊，什么爹呀，挺好。现在我认祖归宗，你要杀我爹，咱俩成了仇人了。这么办行不行？
容我回雁门关，我打听打听。如果你说的没那么回事儿，哎，那何必你非杀我爹呢？我劝他弃官逃走就算了。如果我父亲真是那样人，我和他断去父子情谊，我投到大唐。好啊，要是这么说可以，那么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把破暗器那个银圈的办法告诉我，我给我父亲把这圈摘下来呀。
这
这么办，念在当初的情谊，我再求你一次，我欠你家太多了，我再欠你一回行不行？好，凌玉说，我就告诉你怎么把这摘开。你记住，明天早晨咱俩见面啊，何去何从？你父亲县官投降伏绑，要不然你弃官一走，今后不要再见我了。多谢多谢。凌玉就告诉他了，这个银圈怎么拧几下，怎么转几下，推几下，拉几下，行了，你去吧。孟生催马走了。凌玉啊，无精打采的回到营内，退帐以后回到自己寝帐，脱下了盔甲，换上便衣微服，这一宿也没睡呀。等到次日清晨，凌玉早早洗漱已毕，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升坐大帐，骑军过马，发放军情。就在这阵儿，外边号炮连天，人还马炸，蓝旗关报，启禀元帅得知，疆场上来了一员小将，叫文梦生，口口声声叫你出马临战。哦，好，点齐3000人，响炮出兵。军政司点齐军卒，火公司筑了数声大炮，炮声隆隆，人还马炸，冲出营门，来到疆场，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，门旗猎闪，任标旗闪在两旁。单灵玉在大道旗脚下带住坐骑，吁，抬头一看，文梦生在疆场等候。灵玉说，众将官与本帅压住阵脚。马后秋打了一掌，这匹马四蹄蹬开，翻起亮掌，马蹄踏在硬路上，声音传出多远，耳轮中就听到吁。单灵玉抬头一看，见孟生眼泡肿了，眼睛布满血丝，知道他也是一宿没睡。问孟生，你叫本帅有什么事？小玉啊，回去我问我父亲了，没那么回事儿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。灵玉啊，不要赶尽杀绝，看在咱们当初的情分上，你不要这么逼我呀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远处有个女孩喊，呵，这声音太好听了，像银铃一样，哎，孟生啊，你可多加小心。
哎，我知道喽。
单灵玉好像晴空打个霹雷，机灵打个寒战。文梦生，要这么说，咱们俩就是穿青衣抱乌木，各为其主，你撒马过来。好，小玉啊，你步步相逼，别怪我无情无义。既然如此，请。这正是白马银枪一婵娟，驰骋疆场杀敌完，碧血丹心单灵玉，英雄豪气冠河山。